意象。以后，老约翰有一个反应，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我很相信，如果一个人更多看见主，他会像这样的反应。他会像这样的反应。一个人如果说宣称他更多看见主，可是他表现得很轻浮，至少我们要稍微质疑一下，好不好？我不是说一定就不相信他，因为有可能是他的错，不是真的，不是主没有真的向他显现，而是他的反应有问题。你了解我意思吗？我想一个人如果真正的更多遇见主，他应该会显得更不想讲话，至少更安静，更俯伏在地，应该是这样。你看老约翰那么多年住在主里面，而且那一位主还是他从年轻的时候曾经在肉身都跟随过，还曾经靠在他的胸前，应该他最靠近主的门徒了。可是当主把天上的帷幕多掀开一点，让老约翰那个已经在圣灵里面多年看见主的荣光的约翰再更多一点看见天上的荣耀的时候，他就扑倒像死了一样。但以理也是这样，对不对？如果他临到像我这种人，那没有什么稀奇。可是临到像但以理、约翰这种人，你看但以理那么多年是一个圣徒，那样圣洁，那样充满神的灵，到他年纪大的时候，一般相信那个时候他至少八十几岁了，因为他从年轻的时候就被掳到巴比伦，整整在巴比伦待了70年。当被掳结束的时候，他得到一个负担，他祷告了3个礼拜以后，主来向他显现。当那一位神的使者向他显现的时候，但以理说什么？他就倒在地上，他说他浑身无力，浑身无力。后来主对他说话，让他有一点力量，他只能用手肘撑着自己。圣经说他撑着手肘微起啊，稍微起来一点点而已，好像浑身无力。你说当然，他年纪那么大了，他可不是因为这样。你不要忘记，他虽然年纪那么大，被丢在狮子坑里面来，他们不是轻轻把他放下去，他们怎么丢进去的？那个老但以理并没有因此跌断骨头，对不对？我想他身体还蛮健壮的，当然，所以他那一天并不是因为这样，是因为看见主。我很相信在那里的神的使者不是一个天使，是主自己。在但以理书第10章，主用右手按着约翰，他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那我们当然知道这是主讲到他自己啊，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我很喜欢想到我们的主今天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如果你知道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是在主的手中，你就不会怕死，也不会怕阴间，也不会怕死人。我猜你我都一样，还是有一点怕死人。我不相信现在把你放到坟墓去，放到墓地去，现在放到墓地大概还不怕，半夜12点把你放到墓地里，就会可能就不一样了。我们天生都对那种这一类的事情，我们不知道的领域，我们有一点惧怕，何况还有各种不同的传说，从小听许多鬼故事。可是感谢主，我们有一个盼望，就是耶稣基督他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多么好，对不对？死啊，常常是因为人生病啊，好像仇敌做工，好像这样。可是去想到说一个人死，其实那个钥匙，那个掌管的是在谁手中？在神手中，这是多么好的事情，对不对？我很喜欢想到这样的说法，好像魔鬼有一个大的布袋，大的口袋，死亡的口袋。哇，他历史历代装了多少人进去，除了2个人然后逃过他的那个袋子以外，全部被装进去了，对不对？你知道哪2个人？以诺跟以利亚，也许还有别人，但圣经记载就记载这样，每一个都装进去，亚伯兰都装进去了。后来有一天他非常得意，因为把神的儿子也装进去，可是他完全失算，因为主从死里复活，而且主出来的时候他顺手把钥匙带走了，多么好，对不对？所以从此以后，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握在我们的主手中。我们认识这个是多么要紧的事情。 主就对约翰说，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那他先给他解释，他右手中的七星是指的七个教会的使者。关于这个教会的使者到底是指什么，有不同的说法。有的人认为那是指的教会的领袖说的，这是非常有可能的。也有的人说那是指的教会的灵，就是那个教会的味道，那个教会就是它有一个那个啊，教会的，我们用一个有点不是那么正统的说法，有点教会的精灵哈、啊，教会的精灵，你们教会有没有一个精灵？有没有？你们教会有没有一种精灵？有啦，每一个教会都有。没有，我刚刚说我用了非正统的说法，我的意思是说，每一个教会都有它的味道。那种味道你进来，你很容易感觉到，而且很容易感染，你知道不知道？有的那种味道表现在外，比方，通常每一个教会都一样，他们弟兄姊妹起来祷告的声调都很接近，对不对？对不对啊？如果我有一个声调比较不一样，你就回头看他是谁，可能是新来的。有的时候连说哈利路亚的说法都很接近，你知道吗？如果牧师都说哈利路亚，大家都说哈利路亚。我认识在台北认识一个教会，他们弟兄姊妹说哈利路亚都说哈利路亚。后来有一天我听到牧师讲道，他也说哈利路亚，我就知道为什么。这个比较外在，这个不是顶要紧的事情，可是更要紧的是那个内在的哈。比方一个教会很可能很有爱心，但那是一个教会的精灵，你知道吗？对不起，你一定不喜欢用这个精灵这两个字，可是如果你有一个更好的字告诉我，精神，其实英文就叫 the spirit 嘛，对不对？教会的 spirit， 所以我把它翻译成精灵有什么不好？但是我们提到精灵，好像是这两个 Casper 一样。OK， 重点不是那个字眼的问题，你知道我的意思。有的人认为这个教会的使者是指的这个，我不确定。可是我想比较一般性的，我们的了解就是指的教会的领袖，很可能因为他主对那个教会的使者说话嘛，是不是？一个教会的领袖本来就是要代表那个教会的。主说他行走在七个金灯台中间，那个七个金灯台就是七个教会啊。我想这七个教会我们已经讲过，也代表众教会。啊，对当时而言，当然那七个教会确实主这样对他们说话。所以主称教会是金灯台，一方面教会是灯台，另外一方面它是金的灯台，它应该是彰显出神的生命来的，而且在这个世上是能够做光的哈。对，这个是金灯台。好，我们来进到第二章第三章这七个教会的书信，我就不多读这里面的经文，我们简单的逐一的来讲。第一个教会是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教会在初代教会里面是一个应该理论上是特别蒙福的一个教会，因为保罗在那里建立那个教会，而且他一生他在一个地方宣教停留最久的大概就是在以弗所，有三年之久，又是在他比较晚期的时候，很可能他在侍奉的经历，在灵命的更深长，各方面都是更加的往前，更加的好的一种光景里面，他建立了以弗所教会。以后还有像提摩太，可能有百基拉、雅基拉这些人在那里继续的帮助那个工作。啊，根据教会的传说，后来使徒约翰曾经在那里担任监督，在亚细亚的教会担任监督，所以他拥有最好的这个牧师群，可以这样讲，他有很好的根基，很好的栽培，所以在这里 主用很多的话称赞他们。我们常常想到以弗所教会，我们就想到他失去起初的爱心。可是你不要忘记，主在这个之前讲了许多的称赞的话。你不要只注意那个起初的爱心，所以你就没有失去起初的爱心，可是把前面那些话都失去了。你不要这样，因为前面那些话重要不重要？重要，所以主称赞他们，对不对啊？对不对？主说，我知道你的什么？你的行为，你的什么？劳碌忍耐。差不多每个教会主都给他们讲，我知道你的行为，无论是要责备还是要称赞，主都这样的。主知道我们的行为，小心哦，主知道我们的行为。哎，读这样的圣经，你不要那么快读过去，你需要再读一遍说，主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主知道我们的行为。他知道我们的劳碌，劳碌是很要紧的，我们不要悠哉悠哉度日，偶尔 relax 一下当然是好的，可是你不要整天悠哉悠哉的度日。我们中间大概多半的弟兄姐妹，你我都没有，至少目前没有遭遇像初代教会他们可能正在遭遇那种可能需要殉道那种迫害。也许你在你的环境里面还是有一点迫害，可是没有到那样的一个地步，对不对？那他们那样的人，他们有他们的冠冕，我们的冠冕在哪里呢？当你并没有遭受什么迫害的时候，我建议你，你至少应该要劳碌。难道你要逍遥来得冠冕？这是我们一首诗歌说的。我们不要悠哉度日，等待上天堂。当神没有使你经历苦难的时候，或者似乎你并没有机会为主受苦甚至殉道的时候，我们应该为神的国劳碌，这样我们才会有赏赐。劳碌可以包括追求，当然一定包括服侍，对不对？劳碌可能有一些意思是你并不想做，可是你还是去做，你觉得你已经累了，可是有一个需要继续在那里做，有的时候意味着这个才叫劳碌，不是吗？忍耐，那我们主称赞以弗所教会忍耐，我们也应该有忍耐，这是我们刚刚已经提过的，在患难当中艰难当中继续的站住。而且像威廉巴克来说，这里用的忍耐那个意思不只是好像咬紧牙关那种忍耐，这里用的忍耐的意思是你不但忍耐，而且把它化成更美好的，化成一个荣耀的结局。那我们应该这样。主还称赞他们一件事很要紧，他说我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曾经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不能容忍恶人也是一个主称赞的事情。今天有时候在教会里面，如果我们需要处理一个不守规矩的事情，很容易就会有一部分的弟兄姊妹觉得你没有爱心，可是这是不正确的态度。我们不应该认为凡是有这种事情都叫没有爱心，不，不是的。在初代的教会，他们很严谨的做这些事，你读保罗的书信，你发现保罗有时候非常严谨的做这些事，如果有人不守规矩，他说就不可以吃饭。在今天我们觉得吃饭是我家的事，干你何事哈？你不要让我在教会吃饭，我回家吃饭就好了。可是初代的教会不一样，他们一起吃饭那个聚会是很要紧的。事实上呢，一起吃饭是他们剥饼聚会，你知道吧？意思就不准他剥饼，那意思差不多要跟他拒绝交通差不多意思很接近了。所以保罗很清楚的讲了有一些状况他们这样处理。我们今天对圣经的爱的认识有许多是从使徒约翰来的，是不是？他讲到爱，使徒约翰一书啊，这些都讲到怎么样住在爱里面，对吧？哈，我们很多爱的教训，除了保罗的，像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以外，我们有许多关于爱的教训是从约翰来的，人称他为爱的使徒啊。这边约翰在写他的书信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提到那些没有走在基督的道理里面的人，他说那样的人哈，你不要跟他们交往，连问他安都不可以。 你知道不知道？哎，如果今天比方有预教遇见这种事，牧师告诉你说，弟兄姊妹，遇到这样的人，不要跟他问安。我猜现在很少牧师会这样说，因为通常不敢这样说，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不会大家都听的。他们先说，怎么可以这样？连问安都不可以，瞎治我。可是我告诉你，这是使徒约翰那个爱的使徒说的，连问他安都不可。所以我们不在这里来教导，来思想，什么样的情形应该这样做，这个是另外一个大题目了，不在我们这个范围里面。可至少我们要了解，有的时候教会需要这样做是正确的。至少你不应该认为教会要有爱心，应该包容广泛，谁都接纳，不是的。教会应该在教会里面，无论什么样的人都可以来，包括犯罪邪恶的罪恶的人都应该可以来聚会。可是当他来到教会，他成为一个神的儿女，他已经受洗加入教会，或者他参与服事，可是当他不守一些规矩的时候，要遇见 church discipline， 教会惩治，或者叫教会纪律。那约翰就在写这件事情，至少我们了解有可能教会需要做像这样的事，这是我们应该了解的。这样懂我意思吗？所以这是主称赞以弗所教会的地方，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也许这个跟前面的意思有关系哈。可是主责备他们失去起初的爱心，我想这个不是特别讲到对人的爱，我想可能不是特别讲到对人的爱，因为由前面来看应该以弗所教会蛮有对人的爱，可是主可能提醒他们也许太专注于工作一个神的国的目标，所以很劳碌，所以他失去了跟基督的那个更纯一清洁的心，那种仍然非常的新鲜的那种感觉。那这个也说在我们跟人的关系上也可以体察这种事，是不是？特别比较像夫妻的关系，有的时候慢慢那个新鲜感失去了，我们怎么样留意持守那个起初的爱，这是很要紧，在婚姻上是很要紧的，不是吗？那在我们跟主的关系上面也是很要紧的。好像主不要他们以为讲到这个他们就好像跑到另外一个方向去了，所以主再一次的称赞他们一件事，说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什么呢？就是你对谁还蛮有爱心的，不是的，主说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所以主好像要把它区分说，我说你失去起初的爱心，可不是叫你变成什么好好先生谁都接纳， OK， 你懂我意思吗？懂不懂我在说什么？好，这个尼哥拉有可能我们不确定，因为圣经并没有交代清楚，而且古代的人他们有时候名字同一个名字的很多哈，但是新约圣经在这个之前曾经出现一个尼哥拉，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物，你们知道在哪里？初代教会不是刚开始一起吃饭，后来人很多就开始有一些麻烦，后来使徒们就说，我没有办法管这么多的事，就另外设立了七个人管理饭食，记得吗？我们都比较熟悉斯提凡是其中一个，腓力是其中一个，可是那七个里面另外一个叫尼哥拉，安提亚人尼哥拉，有人认为也许这个尼哥拉就是那个人，如果是，那是一个很值得警惕的事情，就是他曾经显然他是一个被圣灵充满又有好名声被拣选出来担任那个执事里面的一位，可是后来他偏离了主的道，传讲一些错谬的教训，以至于被使徒们所责备，甚至被在这里提到他们应该恨怒那个一党人的行为。好，我们休息5分钟好吗？